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元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你今天还好吗？金宁不久前因着看一系列跟某种动物有关的影片，为此开启我许多新的视野，还有挖掘的角度，迫不及待要和您分享，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星球。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儿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开启了新的猫科动物，后称丛林隐士的云豹。人们对于云豹的认识，因着它们所处的环境，还有它们生性隐匿的个性，还是有许多的未知，等待着挖掘。据目前的研究得知，云豹并没有群居或者是社会性的证据，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独居的动物。云豹领土范围大约是30到40平方公里，核心活动范围3到5平方公里。雌性跟雄性云豹之间有着大范围的重叠，但是要等到发情期，它们才会刻意的相遇。雌性云豹大多在冬天、春天发情，周期20到26天，孕期85到93天，会在春天、夏天产下宝宝。每胎可以生下2到4只小云豹，不过大部分是2只。刚出生的云豹宝宝，体重大约是140到170公克。跟许多其他的猫科动物相同，云豹宝宝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并没有张开。这时的它们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需要妈妈的陪伴跟看顾，所以云豹妈妈大部分会将小孩藏在树洞里，免得被掠食者发现。小云豹出生的时候，色斑完全是深色的，大约出生12天左右会睁开眼睛，5周内会变得很活跃，哺乳期2个月左右，大约到10个月大的时候可以开始独自生活。云豹会在1岁半的时候发展到性成熟，雌性云豹每年可以怀胎一次。野外的云豹大约可以活11年，至于饲养的云豹可以活到13到15年，甚至最高可以到17年。根据动物园谱系，2018年底，全球一共有132家动物园饲养着397只云豹。其中饲养跟繁殖云豹最多的机构包括英国的霍雷兹野生动物园、美国的史密森尼保护生物学研究所、纳什维尔动物园，还有塔科马动物园，以及泰国的绿山野生动物园。2023年，重庆动物园跟台北木栅动物园饲养着3只云豹，其中重庆动物园的2只雌性云豹来自四川，台北动物园的一只云豹则是来自德国伍伯塔尔动物园。云豹人工繁殖的最大难题是，圈养的情况下， 当成年的雌性跟雄性云豹它们相遇的时候，很容易会发生冲突，因为对它们而言彼此完全陌生。警戒心高的情况下，雌性云豹经常会被雄性云豹杀死。后来研究人员才发现，跟其他猫科相比，云豹更加依赖高度带来的安全感。当把栖息支架的高度升高到5米以上之后，云豹的压力水准显著下降，与异性之间的冲突也降低了。而且栖息支架越高，云豹的繁殖成功率也越高。于是后来动物园大多采用娃娃亲的饲养方式，也就是说从小将没有血缘关系的雌雄云豹一起饲养，终身不换伴侣，这样的云豹长大之后就没有异性冲突的问题。过去全球云豹被视为异属异种，底下分为四个亚种，分别是喜马拉雅云豹、台湾云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则是属于另外一个亚种，以及亚洲大陆的指明亚种。台湾有全球1/12种类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特有或者是稀有种。不过对于台湾云豹，学者们长年以来对他们的了解少之又少。1932年，高岛春雄所写的《关于台湾产猫科动物的日本名》这一篇日文的文献，有关云豹的部分只是提到，单单只是根据最近1929-1930年的鹿野中雄氏的观察记录，也可以当作台湾产，没有意义。另外，大阪朝日新闻台湾版有篇在花莲捕获云豹的新闻，新闻提到昭和12年1月，也就是1937年，在花莲瑞穗村大和山地区的陷阱中活捉到大约3岁的一对云豹，最后由台北动物园交涉购买。在台湾日日新报也有后续的报道，虽然字体稍微模糊，但大致可以知道这两只云豹后来由火车运往圆山火车站，而且在2月11日凌晨2点发生其中一头云豹逃走的事件。国立台湾博物馆的馆藏里有8件来自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博物馆留下的台湾云豹标本，包括4件呈站立姿势的标本，雄雌皆有，2件幼豹站立姿势的标本，1件泡在福马林中保存的幼豹，还有1件头骨。猫科成员中的台湾云豹是台湾野生动物里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头跟躯干可以达到 1.5 公尺左右，全身的背侧面是黄褐色，额头到肩部、背部各有数条黑色纵带，颈侧还有体侧有数块大型黑色的云状斑纹，腹部比较白，肩胛有不规则的深褐色斑纹，尾部有11到14个黑色环带。台湾云豹就好像是家里养的家猫一样，每个指头都有钩形的利爪，可以自由的伸缩，平时收藏在皮鞘内，而在捕食或者是御敌的时候会伸出以帮助它们攻击。虽然名字叫做云豹，云豹跟真正的豹并没有关系，它们的习性介于大型猫科动物例如狮子、老虎跟小型猫科动物也就是家猫之间。云豹的体型比狮子小，不会狮吼功，睡觉姿势也不像小猫咪会蜷缩起来，而是四肢摊开，也不会像小猫会梳洗身上的毛发。既然云豹是以树为家，它们的树上功夫自然了得。我们从上一周的节目里知道，它们以捕食猴子、松鼠、鸟为生，也能够以后肢攀住树枝，像荡秋千一般摇晃，偷袭由地面走过的鹿跟野猪。云豹大多是在黄昏的时刻活动，其他时间就在树上休息，个性独来独往。由于台湾云豹是台湾最大型又最凶猛的野生动物，所以有原住民将它的牙齿做成装饰品，将它的毛皮做成衣服，作为勇敢的象征。也有些部落将云豹视为祖先或神明加以膜拜。到了近代工商开始发达之后，人们就开始以枪狩猎动物， 云豹也就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目标。再加上土地不断的被开发，让云豹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从19世纪有记录以来，云豹一直都是传说中的动物，始终没有人亲眼看到活的个体。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所的江博仁曾经带领云豹调查团队，试图寻找台湾还有没有存活的云豹。调查的范围主要是保有最大范围低海拔天然阔叶林的地方，海拔范围200到3092公尺，尤其是大多数台湾原住民排湾族云豹豹皮出处的地方大武山。调查方法是什么呢？包含设置毛发气味站，还有自动照相机。毛发气味站是利用猫科动物喜欢磨蹭沾有其他猫科动物气味物体的习性，用饲料作为诱饵，并且设置魔鬼沾，希望能够沾到云豹的毛。如果有收集到毛根，就可以分析 DNA 了。为了增加吸引到云豹的几率，团队还会吊起亮晶晶的物品，吸引生性好奇的猫科动物，甚至用打录机播放云豹的声音。至于自动照相机，则是利用傻瓜相机跟热感测器，当温血动物经过的时候会自动拍摄。这样的优点是没有人为干扰，没有不同调查人员的偏差，可以标准化，能够日夜工作，能够记录隐秘的动物。但是云豹的调查工作十分艰辛，研究人员必须背着20多公斤的设备上山，长时间在山间工作。食物通常是自己烘干蔬菜跟肉片，做成真空包装的脱水食物，好减轻重量。住宿也十分简陋。台湾南部是属于崩塌地形，调查过程必须要克服各种危险的状况。国外的研究环境，有的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专注在研究本身。而台湾研究的环境资源十分有限，研究人员必须要自己处理环境的问题。从1999年到2012年，江博仁率领团队持续观察了13年，都没有发现云豹的踪迹。相较之下，在东南亚，大约113到879个摄影天就可以拍摄到云豹，而且设置的位置不超过100个。于是，江博仁团队在2014年底，在英国国际保育期刊的网站发表了这项研究结果。他们认为，云豹在台湾很高的几率已经灭绝，或者是族群数量稀少，造成生态上功能性灭绝。如今，如果想要近距离看到云豹，就只能够去动物园了。但你看到的也不是台湾云豹，而是从其他国家来的云豹。听到这儿，不禁让我们反思，如果有一天，一个物种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悄悄地消失，而我们甚至来不及说再见，你觉得那只是自然的演变吗？还是其实也映照出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所做的选择，是过度的猎杀，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100%确定台湾云豹是否真的完全消失，但可以确定的是，就算没有消失，也所剩无几。这事实提醒我们，有一些失去可能真的无法重来。但是倘若我们意识到正在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些警告跟劝勉的时候，我们又是否愿意改变，还是仍旧一意孤行呢？当年山林被过度开发的时候，一定有人提醒，当捕猎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也一定有人提出忧虑，当栖息地被切割，数量急剧下降的时候，研究人员也一定有发出警讯。但是这些声音在利益、方便还有习以为常之中渐渐地被淹没了。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因为不想要停下来。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陌生。在我们的人生里也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时刻。有人提醒你，该休息了，要关心家人，要正视内心的空洞了，要面对生命中的黑暗。有些声音温柔，有些声音带着急切， 但是我们很容易告诉自己，再等等吧，没那么严重，以后再说。于是那些原本还来得及修补的关系、价值、良心，就慢慢的随流失去了。这让金宁想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所说的随流，不是突然的坠落，而是一种不知不觉的陷落。就像船在海上，看起来在原地，实际上却被水流带离了原本的方向。很多时候，人生的迷失，并不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而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没有回应那些提醒我们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的声音。基督信仰所谈的福音，并不是等到一切都毁坏之后才会出现的补救措施，它更像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一次次温柔却真实的呼唤声。正如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所做的，他不只是指出问题，而是要人回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朝向正确的方向。如果说台湾云豹的故事让我们感到遗憾跟惋惜，那么上帝对人的心意正是希望这样的遗憾不必在人的生命中一再重演，最终无可挽回。今天当你听见这些故事、这些警告、这些关于失去的提醒，也许这正是一个值得停下来问自己的时刻。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悄悄地流失？而我是否愿意为了不再失去而做出改变？也许你曾经听闻过福音，或者今天是你第一次接触基督信仰。金宁相信，你看到了《心之导航》节目，点开了这个节目收听，而且听到现在，并非是一场意外或者是偶然。但是听了之后呢？大卫鲍森牧师曾经说，大多数人因着随流失去而下地狱，并不是因为决定要去那儿，他们下地狱是因为明明有机会让锚稳稳地抓住岩石，却没有将它抛出船外，没有与真理连结。他们聆听的时候也许有兴趣，之后却忘记了，只因忽略、漠然、无动于衷，便随流失去。新约圣经雅各书的作者也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其实都很熟悉这个经验，早上出门前照镜子，发现头发乱了，衣服有点不整齐，如果只是看见却没有整理，那面镜子对我们来说等于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镜子存在的目的不是让人知道问题而已，而是让人有机会调整。雅各并不是在责备人看镜子，而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真正的改变从来不只是看见，而是还要回应。当雅各接着说到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时候，也许你会感到疑惑，规范律法怎么会跟自由扯上关系？但他的意思是，当人按照生命原本被设计的方式去生活，就不再被内心的混乱、后悔、空虚牵着走，而是有真正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就像是交通号志，看起来像是限制我们，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如果说台湾云豹的消失是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忽略了那些早已出现的警讯，那么人的生命也可能在一次又一次听了却没有行动当中慢慢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不是因为没有提醒，而是因为没有回应。雅各最后说，那些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行出来的人，会在他所行的事上得到祝福。这里的祝福并不只是外在的胜利，更是一种内在跟神的对齐，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也知道该往哪儿去。 福音不是要人瞬间变成完美的人，而是邀请人从只是知道走向愿意去做。也许这是一个选择放下的决定，一次修复关系的行动，或者是第一次你认真地向耶稣敞开你的心。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Jesus Fashion 2.0 专辑当中的《敞开我心》。
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的心已不再纠结，你恩惠将我紧紧包围，我是你的宝贝。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Jesus Fashion 2.0》专辑当中的《敞开我心》。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云豹。我们现在了解，云豹原来曾经有在台湾出没，还特别被列为台湾云豹亚种。不过近年来，经过科学家比对斑纹、颜色、条纹位置等等的条件，发现可以明显区分为两种，一个是亚洲云豹，一个是巽他云豹。巽是选择的巽，去掉错部首。巽他云豹又可以再细分为婆罗洲亚种跟苏门答腊亚种。从事云豹研究的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王义峰曾经说，由于两种云豹都以非常快的速度减少， 甚至在部分地区区域灭绝，加上样本取得不易，观察的机会非常的小，使得学界目前对于云豹的了解仍旧很粗浅。江博仁也指出，大型非偏远地区的动物往往优先被研究，但是云豹栖息于亚洲森林里，加上夜行性、具树栖能力的物种特性，让观察调研资料不容易累积。另外，这几年的研究都比较集中在巽他云豹，亚洲云豹的研究对比巽他云豹而言又会更少。除了科学研究偏少，云豹栖息地受到的关注也普遍较低。王一峰分析，云豹体型比较小，行踪隐匿，即便在动物园等等圈养展演的环境里，都可能没有办法让民众亲眼目睹。作为保育生物学中的动物大使，宣传效果远远低于老虎或者是其他的大型猫科动物。可以这么说，云豹在整个东南亚猫科里并非是最受重视的物种。即便云豹的资讯搜集还有普及有许多进步空间，但是王一峰也强调，过去15年相对累积不少突破性研究，拉近我们跟云豹之间的距离。有关云豹的其他故事跟探索，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更多的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六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敞开心不停赞美》。
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尝试赞美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照我本相来到你面前，回转成微笑海洋时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听赞美。
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尝试赞美你。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叫我奔向来。